请坐，请孩子们去楼下参加主日学。
请小孩落去主日学。活出爱。
活出爱。靠主常常喜乐，
应当一无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藉着，只要凡事藉着，
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
将你哋所要嘅告诉神，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同唱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高山环地。等候，如多是有你。
我们继续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
《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五节。
一起，少种的少收，
多
种
的
多收，这
话
是
真
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
要
做难，
不
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给了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说有尽的恩赐。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的弟兄姊妹，
新年好，
新年新年好，
好像一生当中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好像一生当中好像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大年初一竟然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
大年初一竟然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
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心中有带一点不甘心不甘情不愿，
有没有带着一些心不甘的和不情愿的心态。
想想在国内的时候，在过年的小时候了哈，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想下自己在小个时候过年，
通常除夕夜就是一直守岁，守岁到很晚很晚才睡觉。
除夕夜喺度守夜，守到一直早上年初一都唔瞓。
早上当然就起不来。
早上就起唔到身。
怎么可能来到教会敬拜神？
点可能嚟到教会里边敬拜神？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神呢？
有咩嘢可以俾到神呢？
一个晚上都已经耗尽了，
一个晚上都已经用晒了，耗尽了。
感谢主，让我们在大年初一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
感谢神，俾我哋喺大年初一一齐喺度敬拜。
让我们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喺我哋进入信息之前，我哋一齐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主耶稣，我哋多谢你。
我们带着喜乐的心。
我哋带住喜乐嘅心。
我们也带着敬畏的心。
我哋亦都带住敬畏嘅心。
因为知道主你就在我们当中。
因为知道主你喺我哋当中。
求你洁净我们的心。
求你洁净我哋嘅心。
叫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
我哋一切心中嘅杂念。
一切不讨你喜悦的。
一切唔喜悦嘅。
主你就将其除去。
主你就帮我们除去，
让我们口洁心清，
让我们口洁心清，
心里怀着感恩的心，
心里感着怀向神的心，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面前，
来献上你当得一切的敬拜，
感谢你当得的敬拜。
主求你自己再一次使用你的话语，
主求你再一次使用你自己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激励我们，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坚固，
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接下来一年的时间，
知道怎样去接下来我们面对教会里面的一切，
每一天，
每一日，
我们都能够知道，
每日我们都知道，
能够认识到，
能够认识到，
也能够经历到，
能够经历到。
主你是那信实的神，
主你是个信实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刚刚已经祝贺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在过去几年，因为疫情，还有因为战争的元素原因。
在过去几年，因为疫情和战争的原因。
在全球通膨。
在全球通膨。
还有经济的情势不乐观的情况底下。
同埋经济唔乐观嘅境况下。
想要真正的开开心心过个年。
想要真真正正咁开心过个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
对大多数人来讲，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祈愿你我能够在凡事上面，
你我能够在凡事上面，
不管是有钱或者是没有钱，
无论是有钱或者没钱，
都能够因神的救恩，
都能够因神的救恩，
以喜乐的心，
以喜乐的心，
来迎向新的一年，
来迎向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专心的去仰望我们的神，
让我们专心去仰望我们的神，
相信他的应许，
相信他的应许，
在新的一年里，
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经历像诗人所说的，
能够经历像诗人所讲的，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你的路都滴下脂油。
有关奉献，
有关奉献，
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
在教会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在教会里面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讲也都不讲，也都是我不讲，都讲又不是，不讲又不是，
因此很多教会的一些牧者，
因此有很多教会的牧者，
如果要鼓励弟兄姐妹奉献的话，
如果要鼓励弟兄姊妹奉献的话，
通常不会自己来讲这个信息，
通常不会自己来讲这个信息，
都会请外来的讲员，
都会请外来的讲员
来鼓励教会的会友，
你鼓励教会里面的教友
能够有信心的去奉献，
能够有信心去奉献。
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
刚好来到我们哥林多书信的系列的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来到今天的哥林多书信后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我尝试想借着保罗在第九章的六到十四节的经文，
我上次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第九章讲到的经文
第六到第十四节，
第六到第四节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跟大家分享
他是怎么样激励信徒奉献的，
他是怎样去激励信徒去奉献的。
所以今天的信息的主要目的，
所以今天信息最要目的是
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思考，
就要帮助我们思考
去感受，
去感受
什么样的奉献，
什么样的奉献
是以上帝希望我们的方式去奉献，
是上帝希望我们的方式去奉献，
好叫我们每一次每一次我们每一份的付出，
每一次我们每一份的付出，
每一次的摆上，
每一次的摆上，
不管是在金钱上面，
无论在金钱上摆上，
或者是在一切的善行上面，
或者一切的善行上面，
都能够像今天的经文所教导的一样，
都好像今天的经文所教导的这样，
是属灵的，
是属灵的，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在前两次的讲道里面，
在前两次的讲道里面，
我尝试着用基督徒，
我尝试着用基督徒，
当有一个喜乐的心，
当有一个喜乐的心，
来活出基督徒奉献的生活，
你活出基督徒生活，
奉献的生活，
奉献的生活，
在我们的教会里，
在我们的教会里，
在我们世上的侍奉当中，
在我们世上的侍奉当中，
能够去见证荣耀我们的主，
能够见证荣耀我们的主。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是以金钱或者是财务方面的奉献为一个前提，
是以金钱或者财物来做一个主题，
但是依然可以应用在我们信徒的其他的生活方面，
但依然可以用在我们信徒的其他方面。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一开始，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一开始，
大家可以翻开你手边的圣经，
大家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
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
早就有心要供给有需要的这些信徒，
早知道他们需要供给有需要的
信徒，有心，
他们有心
想要供给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
想要帮助一些耶路撒冷的信徒。
保罗为了避免当他们去到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为了避免当他们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信哥林多教会临时勉强的去当场的献凑，
哥林多临时勉强地去筹款，
就让彼此都感到羞愧，
就彼此感到羞愧，
所以他就预先打发人，
所以他预先打发人
到他们当中，
到他们当中
去收集这个捐款，
去收集这个捐款，
并写了这一封书信，
并写了这封书信，
先行来告知他们，
先行来讲给他们听。
首先我们留意经文的第五、第六、第七三节的经文里面，
首先我们留意经文的第五、第六、第七节，
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对比了两种的奉献，
这个经文里面对比两种的奉献。
第五节，
第五节，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款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留意其中的几个字，
留意其中的几个字，
其中的捐资，
其中的捐资，
还有后面的乐意，
还有后面的乐意，
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
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意思，
eulogia。
eulogia
在希腊文的意思，这个字是什么呢？
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一种颂赞，一种祝福的，
是一种颂赞和一种祝福。
还有最后的这个勉强这个字，
还有最后这个勉强这个字，
在希腊文，
在希腊文，
它其实有贪婪、觊觎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意思在里头。
其实它有贪婪和贪恋、贪得无厌这样的意思。
所以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的奉献。
所以出于乐意和出于勉强的奉献，
不是出于勉强的那个奉献，
不是出于勉强的奉献。
在字面上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字面上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都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出于贪婪，
不是出于贪婪，
而是出于祝福，
而是出于祝福。
大家留意一下哦，
大家留意一下，
这是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所说的，
这个在第五节里面经文所讲的。
第六节，
第六节，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是真的。
其中多种多收里面那个多字，
其中多种里面的多字，
原文就跟前面一节所用的那个 eulogia 是一样的字，
跟原文前面那个字 eulog 是一样，
颂赞祝福的意思，
颂赞祝福的意思，
对应的少种少收的那个少，
对应那个小种小收的小，
原文其实是吝啬的意思，
原文是吝啬的意思，
所以这个多前面说后前面讲到那个多 eulogia，
前面讲到的 eulogia，
其实它就有慷慨的意思了，
其实它是有贪婪的意思，
慷慨
慷慨
大方慷慨、
嗯、慷慨大方的意思，
要对比那个吝啬，
要对比这个，
因为少就是吝啬、
那个、吝啬，
所以多就是慷慨的意思，
多就是慷慨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其他的译本，
我看其他的译本，
环球译本就是这样翻译这一节，
环球译本就是这样翻译这一节，
还有撒种吝啬的就会获得吝啬的对待，撒种慷慨的就会获得慷慨的对待，
撒种慷慨的就可以得到慷慨的对待，
还有一句，
还有就获得
撒种吝啬的，
撒种吝啬的
就会获得吝啬的对待，
就会获得吝啬的对待，
所以大家记住哦，第六节。
所以大家记住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七节。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第七节讲到捐得乐意。
第七节讲到捐得乐意。
跟第五节刚刚提到那个乐意。
同第五节讲到个乐意。
啊，在原文上是不一样的字。
在原文上是不一样的字，
在这里的乐意就是我们常说的喜乐，存着喜乐的心，
在这里讲到乐意是主喜乐的心，
所以不要勉强的奉献，
所以不要勉强奉献，
要乐意的奉献，
要乐意的奉献，
总结来说，
总结来讲，
五六七这三节，
五六七这三节，
他描述了三个不是不要，还有三个是要的奉献，
他描述了三个不是和三个不要，
三个是，三个不是。
三个是，三个不是。
第五节不是出于勉强或贪婪。
第五节出于不勉强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出于勉强。
或者是贪婪。
或者是贪婪。
第六节不是吝啬。
第六节不是吝啬。
第七节不要作难或勉强。
第七节不要作难和不勉强。
我们的奉献是应该像第五节的，是一种自愿性的祝福。
我们的奉献应该是第五节这样自愿地奉献。
第六节是慷慨的。
第六节是慷慨的。
第七节是乐意的。
第七节是乐意的。
让我们先来想一想。
让我们来先想一下。
到底怎样的奉献是不好的？
怎样的奉献才是不好的呢？
在这三种不要怎样的奉献里面的描述。
在这里描述了三种怎样不好的奉献，
还记得刚刚那个整理出来的表格，
刚才我们整理出来的表格，
奉献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奉献怎样不好不好，
其实在这三个描述里面，它的主要的一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其实它描述的三种本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奉献的时候，
就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有所保留，
我们都需要有所保留，
没有错，我们是奉献了，
没错，我们是奉献，
但是是所奉献的是出于一颗想要保留的心，
奉献是出于一颗保留的心，
我们就拿第六节来说，
我们就拿第六节来讲，
少种少收，
少种少收
里面那个少，
里面的少，
我们刚刚说的是指吝啬的意思，
我们只是吝啬的意思，
英文里面把它翻成 sparingly，
英文翻译成 spar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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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为副词的这个希腊字，
这个作为副词的希腊字，
其实它原本它来自它的动词，
它来自一个动词，
但是这个动词的希腊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但这个动词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就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意思，
就有不同的翻译和不同的意思，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还有十三章第二节，
还有十三章第二节，
这个字的动词它翻成宽容，
这个字的动词它翻译成宽容，
还有在哥林多后后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二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十第
七章二十八节。
他
提到我却愿意你们免除这苦难，这个时候就翻成免除的意思了。
嗯，翻成
我却愿意你们。
我却愿意你们
免除这苦难。
免除这个苦难。
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六节。
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节。
六节。
六节。
只是我禁止不说。
只是禁止我不说。
那个禁止也是同样的这个字。
这个禁止也都是同样一个字。
而同样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二节。
同样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这个字有爱惜的意思。
这个就是爱惜的意思。
保罗说。
保罗讲。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为我们众人舍。
保罗的意思是说。
保罗的意思是。
神既并没有禁止他的儿子。
神没禁止他的儿子，
为自己保留了他的儿子，
为自己保留了他自己的儿子。
上帝把他的儿子分享了给我们，
上帝将他的儿子分享了给我们。
因此吝啬的奉献，
因此吝啬那个奉献，
就是那种发自内心深处有所保留的奉献，
就是发自内心深处有所保留的奉献。
没有错，在我们的奉献上面，
没错，在我们的奉献上面
确实已经有着足够的那种外在的限制，还有外在的压力，
确实是有足够外在压力，外在的
限制
限制。
但是我们内心真正感受的，
但我们内心真正感受的，
不是要想着我们能奉献多少，
不是想着我们要奉献几多，
而是要去想着我们奉献了以后为自己保留了多少，
而是想着自己奉献了之后自己保留几多。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看见寡妇在圣殿里奉献了两个小钱，
他看到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不是欢喜那两个小钱，
不是欢喜那两个小钱，
乃是看见寡妇，
乃是看见寡妇
将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
将他一切的养生的都投上。
所以这个就是不要怎样的奉献，
所以这个就是不要怎样的奉献。
我们来看看正面的要怎么样的奉献，
我们看看正面要怎样去奉献。
同样的我们来看第六节，
同样我们看第六节，
多种多收里面那个多，
多种里面的多，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它跟第五节的捐资还有乐意，
它跟第五节的捐资和乐意
其实是同样一个字，
其实是同一个字，
字面上，
字面上
就是在祝福的基础上的一个奉献，
是祝福的基础上面的奉献，
在祝福的基础上奉献，
祝福的基础上面奉献。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奉献，
我们就
是
这样的，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奉献
就是应该基于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真理，
是基于这样的伟大真理。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他就是一位慷慨赐福的神，
他就是一位慷慨赐福的神。
在这个真理下面，
在这个真理下面，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作为回应上帝的恩典，
我们作为奉献上帝的恩典，
应该成为对他人慷慨的一种祝福，
应该成为他人慷慨的祝福。
第七节又继续说，
第七节继续讲，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奉
献也应该是带着喜乐的心的，
也是带着喜乐的心，
是一种乐意的奉献，
是一个乐意的奉献。
因此慷慨的奉献，
因此慷慨的奉献，
就是意味着出自一颗想要去跟人分享的心，
就是出自一个想跟人分享的心，
就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
就在一个人的心里面，
因为救恩临在他身上，
因为救恩临到他身上，
就起了某种的变化，
就起了某种的变化，
以至于他的那种想望，
以至于他那种向往，
就是尽可能的多多的付出，多多的跟给予，多多的去跟人分享，
就是尽可能将自己多多的同人来分享，
而不是尽可能的为自己保留，
而不是尽可能将自己保留。
可以想象一下，
可以想想，
就像人的心里面好像有个大磁铁一样，
就好像人的身上有个大磁铁一样，
很那还没信主之前，就是想把东西一直往自己的方向吸过来，
还没信主之前想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摆在自己身上，
但现在这个磁场产生了变化了。
但是这个磁场已经发生了变化，
转了向，
转向了，
一直想要把东西推到其他人身上，
一直将其他嘢推到喺其他，一直将啲嘢推喺其他人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奉献的心？
你有点样个奉献的心？
是有所保留，
系有所保留，
吝啬，
吝啬。
作难。
作难。
还是慷慨乐意的呢？
或者慷慨乐意。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知不知道近来我问了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两种不同的吝啬跟慷慨的心呢？
究竟是什么令到我们有一个吝啬和慷慨的心？
对于出于吝啬奉献的人来说，
对于一个吝啬奉献的人来说，
他的心所感受到的，
他的心所感受到的，
上帝是一个索取者，
上帝是一个索取者，
一个 taker，
一个 taker，
而不是一个 giver， 不是一个给予者，
不是一个给予者。
如果我的生命，
如果我的生命，
因为上帝如此不断的一直在要求着我，
如果上帝一直这样要求我，
被他那种好像要榨干的感觉，
好像感觉到是榨干的感觉，
那么我就会想去抓住世上的东西，
就我好想去抓住世上的东西，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如果我们每次抬头看见神，
如果我们每次抬头看到神，
看见神的指头就这样指着我，
看到神的指头就指着我，
要求着我，
要求我，
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把你的一切都给我，
将你的一切都给我。
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回头看到世人的需要？
那我们怎样可以回头看到世人的需要呢？
并且跟世人说，
毕竟跟世人说，
你就接受我，
你就接受我
，Take me，
给我。
Take me,
take me.
我很乐意为你的益处赔上自己。
我好想，好乐意为自己益处赔上自己。
所以像这样的人，
所以咁样嘅人，
没有错，他是会给出一些东西的。
冇错，佢系俾咗一啲嘢出。
因为他看着上帝，
因为佢睇住上帝。
这位上帝就是一直在要求着他。
因为上帝一直咁要求佢。
这个上帝就是一直想要向他索取东西。
因为上帝一直向佢一直向上帝所要攞嘢。
他听到了命令，
佢听到命令，
让他感受到好像要被榨干。
感觉到好像要榨干。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你要奉献给一些东西给教会，
要奉献一些东西给教会，
所以他就奉献了，
所以他就奉献了。
他奉献出来的，
他奉献出来的
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
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们叫他是吝啬的奉献，
我们叫他是吝啬的奉献，
因为他对自己有所保留，
因为他对自己有所保留。
但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这样奉献的人，
但是另外一种不同奉献的人，
是感从内心里面感受到，
是从内心里面感受到，
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一个 giver， 是一个给予者，
感受到上帝是一个 take me，
给予者，
给予者，给予者，
不是一个 taker， 不是一个索取的人，索取的神，
不是一个 taker， 不是一个索取的神。
在第六节的那个多众，
在第六节的多众，
也就是慷慨的意思，
也就是慷慨的意思，
多众的奉献，
多众的奉献。
第七节的乐意的奉献，
第七节乐意的奉献。
这样一个奉献的人，
这样乐意奉献的人，
有着一颗仰望上帝，
有一颗仰望上帝，
并且看见这位上帝是一个给予者，
并且看到上帝是一个给予者，
是一位供应者，
是一个供应者，
是一个帮助，帮助者，
是一个帮助者。
当他看着上帝奉献的时候，
当他看到上帝奉献的时候，
他会感到是被补充的，是不是被榨干的？
他感觉到是被补充的，不是榨干的。
就像第六节的直接的翻译所暗示的一样，
就好像第六节所描述的。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
我们刚刚提过
这样的奉献，
这样的奉献
是基于祝福，
是给予祝福，
是基于神的赐福
的赐福。
即使当他听到来自神对他的要求，
即使他是看到来自神的要求，
他也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种奉献，
他当是一种充满盼望的奉献，
而不是神要消费他，
而不是神要消费他，
神要耗损他，
神要耗损他。
有一个小故事，他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农夫，
有一个非常敬虔的农夫，
他乐善啊，乐善好施。
他乐善好施，
十分的慷慨，
十分的慷慨。
邻居跟亲友们都不明白，
邻居同埋亲友都明白。
他奉献如此的多，
他奉献咁多，
为什么仍然这么富裕？
仍然咁富裕。
有一天，
有一日，
一个邻舍就来问他，
个邻舍就嚟问佢，
我们不了解你。
我唔了解你，
你比我们施舍出去的都多，
你比我哋施舍出去都多。
然而你好像是越来越富有了，
然后你好像越来越富有。
农夫就回答说，
农夫就回答说，
这很容易解释的，
这个很容易解释。
你瞧，
好巧妙。
你瞧，你看，
你睇，
我不断的往神的仓库里面去采，
我不断咁往神嘅仓库里边
去铲，
去铲攞铲。
但神也不断的往我的仓库里回铲。
神亦都唔会去我仓库里边铲。
可是上帝的铲子比我的大。
但系上帝嘅铲比我大，仓库比我大。
他的铲子。
佢嘅铲比我大。
大家可以明白那个意思哦。
大家明白呢个意思吗？
在另。对吝啬奉献的人，
对吝啬奉献的人，
还有对慷慨奉献的人来说，
同埋对慷慨嘅人嚟讲，
他们之间的差别，
佢哋之间嘅差别
就在于他们跟上帝的关系，
就系在于佢同上帝嘅关系。
对前者来说，
对前者嚟讲，
上帝就是那一位不断的要求令人枯竭的一个索取者。
上帝就系不断咁要求，不断咁俾索取嘅。
对后者来说，
对后者来讲，
上帝是就是那么一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给予者。
系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给予者。
如果一个人觉得上帝老是想要榨干我，
如果一个人觉得上帝成日咁榨干我，
那么我如果不好好的去榨干这个世界，
如果唔好好榨干呢个世界，
我怎么可能会有喜乐？
我点会有喜乐呢？
如果生命是正在被一个苛求的上帝抽干的时候，
如果这个上帝正被、这个、
如果你的生命，
如果你的生命正被这个
正被一个苛求的上帝，
苛求的世界，
上帝在抽干的时候，
上帝在抽干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从这个世界去抽取任何我能抽取到的欢乐。
我就必须在这个世界上面抽取一些我所可以得到的欢乐。
当然，肯定不会是一些不符合道德的欢乐。
当然是一些不道德的欢乐。
对这样的人来说，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上帝就是一位要求者。
上帝就是一个要求者。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要求者，没错。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要求者。
但我们基本上倾向于去认定我们的上帝。
但基本上我们倾向一个认定我们的上帝。
他就是会去索取的，去 take。
我们就是可以去 take 的。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
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
就是总是要去拿的，要去索取的。
总是要去索取的。
要保留的，
要保留的，
要吝啬的，
要吝啬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一直在要求，一直在向我们索取。
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一直这样要求我们去索取。
我们如果不给他的话，好像不行。
如果我们不给的话，好像不
行。他是非常厉害的。
他是非常之厉害的。
但是对于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另外一种人，
但是对于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另外一种人，
就完全相反了。
就完全相反。
上帝是一位伟大的赐予者。
上帝是一位伟大的赐予者，
是伟大的全员，
是一个伟大的全员，
是伟大的父亲，
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他这里不断的祝福，
他在这里不断的祝福，
恩典，
恩典，
还有盼望，
还有盼望，
去流入补充着愿意慷慨奉献的人，
去补足一些慷慨捐款的人。
所以当这样的人看到世人的需要的时候，
所以当这些人看到世人需要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是，
他感受到的是，
是一种非常自由的，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一种发自内在的一种冲动，
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冲动，
他想要去给出去，
他想要给出去，
想要去分享，
想要分享。
我们把这种冲动叫做爱，
我将这个冲动分享为爱，
或者是叫做恩惠，
或者叫恩惠。
爱，
爱
就是纵向的那个恩典，
就是纵向这个恩典，
转向了别人，
转向别人。
因此，当我们可以说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生命上面最大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上帝？
我们怎样去看待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看着他的脸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他的面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看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这个就是信徒在奉献上面的问题所在。
这个就是信徒在奉献上面的问题所在。
因此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其他的部分，
因此我们看到其他经文的部分，
就是要帮助我们，
就是要帮助我们
看到这位上帝，
看到这位上帝，
能够感受到这位上帝，
能感受到这位上帝
是一个给予者，
是一个给予者，
而不是索取者，
而不是一个索取者。
因为他在我们的奉献的前后，
因为他在我们奉献前后
都是一个给予者，
都是一个给予者。
在我们奉献之前，
在我们奉献之前，
他以祝福，
他以祝福
使我们的奉献成为可能，
使我们的奉献成为可能。
而在我们奉献之后，
在我们奉献之后，
他以更多的祝福，
他以更多的祝福
来奖赏我们的奉献，
来奖赏我们的奉献，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
来看看这一点，
你睇下呢一点，
也让这个真理，
亦都让呢个真理
能够以盼望来充满你和我，
能够让盼望嚟充满你同我，
好叫你我所应许的奉献，
好似你同我应许个奉献，
不仅会成为可能，
不仅成为可能，
而且会成为我们有生以来，
而且可成为我哋有生以来
得到最属灵回报的行动之一，
得到有生以来最得到回报嘅行动之一，
属灵的回报，
属灵嘅回报之一。
经文第八节，
经文第八节
说到上帝在我们奉献之前的给予，
讲到上帝在我们奉献前的给予，
叫我们能够奉献出去，
叫我们能够奉献出去，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能够将
各样的恩惠
多多加给你们，
或者是说神可以使每个恩典都丰丰富富的加给你们，
或者可以这样说，神将每一样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加给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使你们凡事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能多行各样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他希望是被称为满有丰盛的神，
我们的上帝被称为满有丰盛的神，
他有能力的，
他有能力的，
这位无所不能的神，
这位无所不能的神，
能够给予我们所需要的，
能给予我们需要，
让我们在奉献上，
让我们在奉献上
慷慨大方，
慷慨大方，
在这一件事情上，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
上帝是一个给予者，
上帝是一个给予者，
而不是索取者，
而不是一个索取者。
保罗在第九节的经文，
保罗在第九节经文，
他沿用了第六节使用的那个播种的一个比喻，
他引用了第六节播种的比喻，
他在第六节说，
他在第六节讲，
如果你播种的多，
如果你播种的多，
你的收成也多，
你的收成也多。
在第九节，
在第九节
他给了一个例子，
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引自诗篇的112篇，
这个例子引成诗篇
112篇第九节，
112篇第九节，
第九节，
第九节，
有关于多多撒种的人，
有关多多撒种的人，
如经上所记，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所以第六节的那个播种，
所以第六节的播种，
还有第九节里面所谓的施舍撒种，
还有第六节的
第九节，
第九节的施舍撒种，
是自由慷慨的去提供帮助。
是自由慷慨的提供帮助，
来满足他人的需要，
来满足他人的需要。
这种慷慨，
这种慷慨，
在第九节，
在第九节，
就把它称作是仁义，
就称为仁义。
大家看到那个关系吗？
大家看到这个关系吗？
第十节，
第十节，
保罗继续延续第九节所引述的这一段旧约的经文，
保罗继续去将第九节引述为一段经文，
把它带出了跟上帝的关系，
带出来是跟上帝的关系。
上帝是赐种给撒种的那一位，
上帝是赐种和撒种的那一位，
赐种给撒种的那一位，
赐种被撒种的那位，
也是从这个义行当中带来收成的那一位，
也都是将这个，
也是从这个义行，
义行里面
带来收成的那一位，
那位，
那赐种给撒种的，
那赐种和撒种的，
赐种给撒种的，
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喝人吃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并多多加给给你们种子。
所以在我们奉献之前，
所以在我们奉献之前，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再一次是给予者，
给予者，
他给我们种地的种子，
他给我们种地的种子，
所以我们可以像第九节所说的那样，
所以我们可以 在第九节这样
去施舍，
去施舍
给有需要的人，
给有需要的人。
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经文继续这样说，
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经文这样说，
他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他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意思也是说他会让你们的义成长，
他意思也是将你们成为一个
他们你们的义，
你们的义
成长，
成长，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九节中我们提到那个仁义，
第九节我提到个仁义，
就是慷慨施舍给有需要的人，
就是慷慨施舍给有需要的人。
那么仁义的果子，
那么仁义的果子
可能就是施舍的结果。
就是可能是施舍的果子。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上帝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上帝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多种多收第六节，
跟我们提到的第六节多种的多收
是同样的意思，
是同样的意思，
多种的就是仁义，
多种的就是仁义，
多收的就是增添仁义，
多种的就是
多收
的，多收的就是增添仁义。
所以第十节的要点，
所以第十节的要点，
在我们奉献的前和后，
在我们奉献的前和后，
上帝是给予者，
上帝是给予者，
而不是索取者，
而不是索取者，
他在我们奉献之前给予我们种子，
他在我们奉献之前给予我们种子，
使我们可以慷慨地撒种，
使我们可以慷慨地撒种，
在他在我们奉献之后，
在我们奉献之后，
又给我们收成，
又给我们收成，
使我们的慷慨得到奖赏，
使我们的慷慨得到奖赏。
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伟大的真理，
这对经文带出来伟大的真理，
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奉献施舍的过程中，
就在我们奉献的整个施舍的过程中，
上帝想要我们知道他，
上帝想我们知道他，
信靠他，
信靠他，
并且爱他，
并且爱他，
是因为他是给予者而不是索取者，
因为他是给予者而不是索取者，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奉献，
我们所有的奉献，
我们所有的施舍，
我们所有的施舍，
都是耗费精力的，
都是耗费精力，
是繁重的，
是繁重的，
是压抑的，
是压抑的，
是因为教条是教义啊，宗教的规定，
是因为宗教的规定，
是吝啬的，
是吝啬的。
我相信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奉献，
相信大家不需要这样的奉献。
但是保罗还没有说完。
但是保罗没说完，
我们仁义的果子到底是什么？
我们仁义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
当我们撒种奉献开始收获的是什么东西？
当我们撒种奉献开始收取果子的时候，
当我们慷慨地去播种的时候，
当我们慷慨去播种的时候，
我至少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四方面的收成，
最少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四方面的收成。
前两个是在第十一节的经文，
前两节在第
前面 两方面，
前面两方面
是在第十一节的经文，
在十一节的经文，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这是丰收的第一面。
这个是丰收的第一面，
就是更大方慷慨奉献的能力。
这个就是更大方慷慨的能力。
奉献的越多，
奉献越多，
就多越能奉献，
就会越多奉献。
如果我们坚信主耶稣的话说，
如果我们坚信主耶稣的话讲，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
什么是喜乐的果子，
什么是喜乐的果子。
第十一节继续说，
第十一节继续讲，
多多施舍，
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慷慨播种所带来丰收的第二方面，
慷慨施舍带来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上帝得到更多的感谢，
就是上帝得到更多的感谢。
第十三节的经文也说了同样的话，
第十三节也都是这样讲了同样的话。
第十三节这节经文，
第十三节这样经文
在翻译上面有它的难度，
在翻译上面有难度，
不同的译本，
不同的译本，
就用不同的方式，
有不同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难翻译的希腊字希腊语，
来处理一些难翻译的希腊文。
但是他们都同意的有一点，
但是他们有同意的一点是，
因着我们的慷慨，
因着我们的慷慨，
因着我们对福音的顺从，
因着我们对福音的顺从，
上帝得到了荣耀，或者是说得到了赞美，
上帝给我们得到过赞美，
上帝，
上帝
因着我们的慷慨，
因着我们的慷慨，
因着我们对福音的顺从，
因着我们对福音的顺从，
得着了荣耀，
得着荣耀，
得着了赞美，
得着赞美。
环球译本是这样翻译第十三节的，
环球译本是这样翻译第十三节，
你们服从了自己宣认的基督福音，并且慷慨地捐助众圣徒和众人，因此他们就会因你们在这供应的事上显出的凭据而把荣耀归给神。上帝的子民慷慨捐献施舍，
上帝的子民慷慨施舍，
我们的上帝得荣耀，
我们的上帝得荣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难道一个给予者不会得到荣耀吗？
难道一个给予者不得到荣耀吗？
当然会。
当然会。
赐予的神会得荣耀。
赐予的神是会得荣耀。
多多撒种施舍的人。
多多撒种施舍的人。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表明自己的上帝。
表明自己的上帝。
是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给予者。
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给予者。
慷慨撒种。
慷慨撒种。
带来丰收的第三方面。
带来丰收的第三面。
是记载在第十二节的经文。
是记载第十二节经文。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收成的第三方面。
所以我看到收成的第三方面。
是上帝的子民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喜乐。
是上帝的子民得到满足的喜乐。
当你奉献施舍的时候，
当你奉献施舍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以那种满足圣徒的需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得到一种满足圣徒的需要，
还有为着世人的需要去播种的，
或者为世人去需要去播种的，
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
会决定你到底期待你的播种要获得什么样的收成？
会看到你怎样去播种，同埋睇到点样个收成。
还有你会怎么样为这件事情这个奉献来祷告？
同埋睇到你点样为呢件事去奉献去祷告。
我们慷慨播种带来丰收的最后一方面。
我哋慷慨收成带来最后一方面。
是上帝子民的情感还有爱心。
系上帝嘅子民嘅情感同埋爱心。
第十四节的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提到的。
第十四节经文提到，
从你我撒种当中获益的人，
从你我撒种获益得获益的人，
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
亦都因获大的恩赐显在你心里，
就切切的想念你们，
就切切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为你们祈祷。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被爱，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被爱，
每个人都想要被人需要。
每个人都想被人需要，
每个人都想要被人想念，
每个人都想被人想念。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都
是。我想要被爱，
我想被爱，
我想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想被一种，
我想要被人想念，
我想被人想念。
我更想要有人为我祷告，
我更想有人为我祷告。
我想要的这种情感和爱，
我想要一种情感和爱，
就像第十四节所说的，
就好像第十四节，
是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
是因为神极大的恩赐显在心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施恩的上帝得着了荣耀，
因为施恩的上帝得着荣耀。
当我被爱被需要被想念的时候，
当我被爱被需要被想念的时候，
我希望上帝得到荣耀，
我希望上帝得到荣耀。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这世界上最好的消息，
世界上对我来讲最好的消息，
我所有的讲道 信息的底线，
我所有讲道的底线，
我侍奉的原因，
我侍奉的原因，
我对教会的盼望，
我对教会的盼望，
还有我情绪流沙底下的那个磐石，
还有我情绪流下底石的磐石，
我作为人父的，做人父亲的意义，
我作为父亲的意义，
我与师母婚姻关系的那个纽带，
我同师母婚姻关系的纽带，
我生命的主题，
我生命的主题，
我事工的心跳，
我事工的心跳，
就是要让神成为你，成为我生命当中，
就是要成为你我心中，
就是要神成为我生命中，
就是要神成为我生命中，
还有你们生命当中，
同埋你哋生命当中
那一位给予者，
嗰位给予者，
好让上帝得着荣耀。
好让上帝得到荣耀。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一同为奉献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同为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保守和祝福我们的脚步。
你保守祝福我们的脚步。
你看顾我们的一切困难和需要。
你看顾我们一切困难和需要。
我们的缺乏你也都帮补。
我们的缺乏你也都帮补。
你常使我们的福杯满溢。
你常使我们福杯满溢。
你的恩惠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的恩惠永远同我们一起。
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愿意效法主。
我们也都甘心乐意的去效法主。
把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愿意奉献给主。
将我们所有的都愿意奉献给主。
我们所尝到主恩的甘美。
我们尝到主恩的甘美。
也乐意与任何人来分享。
也都乐意愿同其他人分享。
求主保守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求主保守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也 求主激励我们奉献的心智。
求主激励我们奉献的心智。
带领我们同走天路。
带领我们同走天路。
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感谢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同站立，同唱三一颂。
我们一同站立，同唱三一颂。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大年初一的主日崇拜。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日的年初一崇拜。
我们有一件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
啊，有一件家事同大家报告。
就这个周六，这个周六晚上我们有新春的聚会。
这个周六我们有新春的聚会。
今天应该是最后有截止报名，对，今天截止报名。
今日截止报名。
那如果你有弟兄姐妹有亲朋好友还没有报名的，你可以帮他们报名。
如果弟兄姐妹有亲戚朋友未报名的，可以帮他们报名。
我们12岁，包括12岁以下的孩子们都是10元，5元，都是5元。
12岁以下的小孩就是5元。
然后这也是我们教会一加一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方式之一了。
这个正好是我们一家一个表现方式。
就说如果你有心里面有对一位你的亲戚朋友有负担的话，就在你的或者你的周围的邻居了，你可以邀请他。
如果大家对一家一有这个负担的，就邀请你们邻居一起来这个聚餐。
邀请他们来聚餐，来聚会，然后来慢慢的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
来聚会聚餐，跟住慢慢认识我哋嘅主耶稣。
如果你平均大概打10个电话的话，可能会有一家来回应你。
如果你平均打10个电话嘅话，就系有咗10家庭嘅回应。
大家知道那个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那个热情，那个走家串户那个热情、
那个，
这个我们要跟他们学习的。
那个。
就是那个其他那些那个异端了啊，
其他个异端，
我们说他们异端，对。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兴起来的一个新的异端，跟他们类似，也是这样子方式来做的。
现在又兴起了另外一个异教这样的方式，
来一家挨家挨户敲门啊，现在
来逐家逐家敲门。
好，我们第二个下面就是那个上礼拜报告过那个体操保健操。
另外就是一个上个礼拜我们提供讲了的是体操。
这也是一加一，就是如果你有朋友或亲戚他 愿意来健身的话，可以邀请他来教会。
啊，亦都可以邀请我哋嘅邻居嚟参加呢个保健健体操。
在二月四号周六早上。
喺二月四号星期六早上。
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周四二月二十三号周四下午。
最后一个就系关于二月二十三号周四下昼下午。
啊，这是华福举办的一个关于疫情后的教会形态这样一个专题讲座。
这个就是华福举办的关于疫情后的教会的形态这样的讲座。
这个也是建议弟兄姐妹能够如果你那时候一个半小时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这个线上的聚会。
建议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参加这个线上的聚会。
我们那个之前报告的那个超越短宣的那个培训呢，已经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已经报名参加了。
我哋之前提供过个超越
那短宣的
短宣嗰个，已经有好多姊妹报名了。
请弟兄姐妹邀请继续为这几位参加弟兄姐妹来祷告了。
请为参加呢几位姊妹祷告。
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让大家坚持落去。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有弟兄姐妹能够从这里面变成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回来的话，我想对我们安康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对我们一个基督精兵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益处。
好，还有报税那个，还是那个，如果有弟兄姐妹仍然没有收到，因为今天已经在四十台上已经有那个，嘉涛那边已经打印出来那个信封。
就有报税，嘉涛弟兄已经将打出来那个奉献收据在外面的司事台上。
如果你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话，就是在查看自己的那个junk，就是那个垃圾邮件里面看有没有。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看看自己家的邮箱的垃圾桶那里有没有。
好，家事报告这里。
家事报告到这里。
关于这个周六的新春晚会的聚会，
关于一个周六的新春晚会，
需要一些年轻力壮的弟兄们，
需要一些年轻力壮的弟兄，
能够提早四点半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布置我们的会场。
四点半来到布置这个场合，
所以特别在这里跟呼吁大家，如果可以早一点来的弟兄，因为我们不用准备饭食嘛，所以能够早一点来帮忙。
咁邀请年轻力壮嘅弟兄翻嚟帮忙。
还有关于 Frankie 要带的这个二月四号的那个健康操。
就有 Frankie 带领嘅健康操。
大家也发现大家也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大家庭群组里面。
大家亦都可以查看群组里面。
Frankie 不是要带大家做操哦。
Frankie 唔系要带大家做体操。
他是要教导大家一些重要的保健养生的一些方式方法。
他是要教导大家怎样去保养身体的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带着你的配偶一起来。
如果可以的，带着你的配偶一起来。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的？身体上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的？
身体上面哪一个地方是需要留意的？
哪一个穴道，哪一个什么，我们的 Frankie 弟兄都会告诉你，现场的示范给你看。
血道或者咁啊 ，Frankie 弟兄会喺现场。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操练，不是一个健康操。
所以一个系健康嘅操练，唔系一个健康操。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一起来。
鼓励大家一起嚟。
好，我们今天就我们一起起身，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我哋一齐起身领受祝福。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多谢你。
在这个新春的时候。
喺一个新春嘅时候。
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
当我哋彼此祝福嘅时候。
我们是带着从你而来的恩典。
我哋带住从你而嚟嘅恩典。
是你赐福了我们。
系你赐福咗俾我哋。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祝福他人，
然后我们知道怎样去祝福他人。
主要就这样帮助我们，
主要就这样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一个流通的管道，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管道，
将你自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带着邻舍的人。
愿主你自己祝福，
愿主自己祝福，
愿主你自己的使用，
愿主自己使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再次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教会崇拜后的茶点上做奉献。